为什么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就像耶利米哀歌的那个时代？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为什么我们要进入神话语的丰富，是不是叫我们自己做一个属灵的伟人，或者叫我们有一种的成就感，或者叫我们被人尊重？不是，我们知道神要借着耶利米的指示，借着他的话，然后把以色列人经过了七十年，把他们从什么，从巴比伦能带回耶路撒冷。请我们记得，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要记得一件事啊，犹太人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的，但是自从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学了一套贸易，结果就变成全世界最成功的商人。今天如果你把全世界的财富分三分之一的话，有一份大概就是犹太人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次七十年被掳对犹太人来讲是祝福呢还是祸患？一面来讲替他们整个的民族开了一个很大很重要性的前途，因为从今天开始金融界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们因着这个缘故，结果他们就分散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分散了，分散了以后，后来就到了伦敦，到了纽约，到了圣保罗，甚至于到了上海，好多好多的地方去。那么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子民就分散了。假设说神允许这些人就继续兴旺下去，神仍旧祝福他们。你知道今天神仍旧祝福以色列人，就是在叙利亚，就是在纽约，在各地的以色列人神都祝福他们。但是有一件事，如果以色列人光想到他们自己的前途，那救恩就没有前途。那一次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觉得我们在七十年在巴比伦已经生根立基了，现在经过了七十年，也田植家产什么都有了，现在我们继续下发展下去，而且我们的下一代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圣殿，也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圣城的，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慢慢慢慢国家民族意识的观念通通没有了，他们从此以后呢他们就发达下去了。但是让我们记得，如果那样的话，我要问弟兄姊妹，基督要降生在哪里？我要问弟兄姊妹，救恩要在哪里？我们的主怎么可能是弥赛亚？怎么可能降生在伯利恒？而怎么可能根据圣经告诉我们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忽然进到他自己的殿里面？那意思就是说，那必须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殿是被恢复的，否则殿是个废墟啊，被罗马，被这个巴比伦已经变成废墟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光是想到在巴比伦自己的享受，或者再从那里出去的话，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弥赛亚怎么来呢？弥赛亚怎么来呢？弥赛亚所以能够来，没有别的原因，弥赛亚所以能够来只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原因就是圣殿预备好了。不光圣殿预备好了，他们也回到了伯利恒。所以这样我们才知道耶稣基督结果降生在伯利恒，结果主耶稣就第一次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不是为着他们自己，为着他们自己，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讲，他们都是得救的。但是呢，如果这样的话，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等到主来的时候，有没有人在那里迎接主呢？那对犹太人来讲是主第一次来，对基督徒来讲是主第二次来。现在我们要问说，假设我们让神的殿就这样荒凉下去的话，我们仍旧是得救的，我们仍旧读圣经，我们仍旧祷告，我们仍旧聚会，但是我们要问说，神如何能够像在以弗所书那里所说的，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心腹是装饰整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女子是长大成人的，而且装饰的能够和我们的主相配的，而且我们的主说她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你想想看，如果一个新郎把这个新娘的这个幔子打开的时候，结果那个新娘还是小孩子，她说叔叔我要巧克力糖，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婚礼呢？ 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主为什么不能回来？主不能回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心腹没有装复整齐。人今天一直注意什么呢？一直注意以色列的故事。人一注意什么？人注意今天中东的结局。人注意什么？人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人忘记了里面的故事，人忘记了神的教会没有准备整齐，人忘记了今天神还不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这个荣耀的教会是什么代表的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当主耶稣第一次来，他要进到圣殿里面去。所以呢，在新约我们知道教会乃是神的殿，所以等到我们主要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耶利米哀歌的意思是什么？耶利米的哀歌就是借着耶利米的哭声来激发以色列人里面的良心。虽然他们是下一代，你知道，感谢主啊，你有没有想到啊，当许多人都往外发展，都往外开荒的时候，结果这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以斯拉，有一个人叫做尼西米，当他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他里面良心被激发，因着被激发的缘故，所以他就带着少数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从废墟里面把圣殿盖起来，而且美化圣殿。那美化圣殿，用圣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指着得着荣耀的教会来，也就是指着叫教会能长大成熟来说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真的是一般等候主回来的人。我常常听一般弟兄姊妹唱等候主回来的诗歌，但是我的感觉，是不是许多时候我们像无病呻吟一样？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一般等候主回来的人？如果我们仍旧留在巴比伦，意思就是混乱的光景。意思什么？所谓的巴比伦的意思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指说我们让我们的见证，让神的同在混乱的情形。但是我们感谢主，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很清楚为什么主给我们119天呢？很稀奇，乃是因为在耶利米哭声的背景底下，主给了我们他的话。耶利米乃是预表我们的主，所以只有当我们听见我们主的哭声的时候，对于耶路撒冷的哭声的时候，然而我们这些人能够答应主的呼召，说主啊，为着你的缘故，我愿意把自己投身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进到你话语的丰富里面。那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背景的第一个故事，第一面的故事。所以这是耶利米哀歌所代表的。那第二是积极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箴言第30章第10节的31节的那里讲到才德的女子，你如果把才德的女子把它翻成新约的语言的话，那就是以弗所书那里所说的荣耀的教会。那那里说的荣耀的教会是怎么变成荣耀的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是借着水，还有呢，借着道，就是借着神的话把它洗净了，然后叫它没有皱纹等类的病。今天很多的姊妹们喜欢用牛奶洗脸呢，就是希望脸上没有皱纹的。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的教会是怎样叫他没有皱纹、玷污等类的病呢？那里很明显指着是用神的话。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诗篇119篇的用处。诗篇119篇不是光光叫我们成为伟大的神学家，成为圣经的学者。诗篇119篇乃是给我们看见，当神要得着为他的儿子得着荣耀的教会的时候，怎么能够洗净教会中的污染和皱纹这些等病呢？乃是借着他的话。所以当神的话丰富的时候，你有神的话，我有神的话，是非常丰富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诗篇119篇是用箴言31章和那个和这个耶利米哀歌那幅图画来解释，来互相解释的。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能明白为什么神把诗篇119篇给我们。那么你们知道啊，在第二代，特别在以斯拉的身上，我们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以斯拉第一是没有看见圣殿，第二他从来没有那个观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在他里面做过，也许他读了耶利米哀歌，那么结果神让他回来，他的确回来了。他不光回来了， 他有个最大的特点，所有以色列人告诉你说他是所有文士里面最大的一个，他是 greatest 这个文士，他最大的一个文士。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最大的文士做了一件什么事？你我如果很清楚就很清楚。你知道旧约是谁把旧约39卷放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到了旧约的时候，谁是第一个？不只是零零碎碎有摩西五经、有诗篇或者这个那个这些启示，这个都有，在那个以前都有。但是乃是到了耶利米，乃是到了以斯帖的以斯拉的时候，不光是神零碎的话，乃是这些话放在一起，39卷放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完整的话。那么这个完整的话是什么？这完整的话告诉我们说，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预言没有应验，只有等到主来的时候，他是最伟大的先知，结果应验在我们主的身上。那不是这样，有许多的礼仪没有解释，那个牛羊啊羊啊，逾越节到底什么意思，安息日到底什么意思呢？旧约从来没有解释。但是现在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因为主耶稣不只是先知，主耶稣也是那个祭司，因此他是最伟大的祭司，所以现在所有旧约里面那些礼仪都有了解释。那不止这样，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盼望从来没有满足过，他们一直等候弥赛亚。到了新约的时候，只有我们主来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是把希望把祝福带给全人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三点，我们怎么知道这三个答案的集中点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不要忘记的是，神特别借着以斯拉做的，以斯拉靠着圣灵的恩典，结果能把39卷放在，他能知道有的是有的不是，有的是神的话有的不是神的话，你知道他不能错，他一错我们都错了。结果他把39卷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光是零零碎碎的启示，乃是给我们完整的启示，因为完整的启示要带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人，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可以说是旧约整本圣经里面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相信诗篇119篇应该是在以斯拉手里的时候，他把这些诗篇通通放在一起的。特别诗篇119篇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构呢？我们必须要相信说，这个和以斯拉的知识很有关系，因为神不只是借着他恢复神的话，而且恢复神完整的启示。那这个太要紧，这个和主耶稣的第一次来很有关系。那主如何第一次来，主也要如何第二次来。为了这个缘故，神今天需要兴起第二代的人，像以斯拉一样。不止今天我们有零零碎碎的启示，乃是借着今天的以斯拉，当他们一同来读诗篇119篇的时候，他们真的能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然后这些像以斯拉的人就能放在主的手里，来扭转整个的时代，最后能够促进主的再来，这样教会就慢慢成长了，慢慢成熟了，彼此鼓励了。因着有那么多丰富的话的缘故，所以慢慢慢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彼此勉励，彼此得到喂养，彼此得到供应，教会就慢慢长大成熟了。那么这样心腹就装饰整齐了，然后我们的主就可以回来了。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光是这一点点的话已经足够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求主借着这一点点的话，特别今天开始的时候，让我们能对诗篇119篇能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我想我们今天只是开头一点点，我们明天晚上、后天和大后天我们要继续。那我特别请弟兄姊妹好好的回去，能把诗篇119篇尽可能多读几遍。那么我们再来读的时候，我们就假定弟兄姊妹对这些圣经都是熟的，这样我们想我们可以省去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只有4堂的缘故，而每堂时间都不是很长，所以我们要很快很快的来看它，因为有太多东西要交通，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可能的话，下午除了聚会之外，能够多有一点的休息。那么到晚上来的时候呢，盼我们的精神是能够来得及，能跟得上的。因为这些话我们要说，不是奶，应该像干粮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我们很容易打瞌睡的。但这些话呢，应该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求主借着晚上这一连串的信息，那我们真是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也给我们那个心情。但愿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属灵，不是为了自己的伟大，不是为了自己的知名度，为了神整个的见证，为了主的再来，让我们有一个心愿，能够许愿在主的面前做一个读主话的人，也能够进到他话语丰富的人。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只能把这些话再放在你的脚前，如果是出于你，求你继续的吹气，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我们的主就会能散去，但愿你的同在永远不过去。但愿圣灵的话扎我们的心，能够改我们的观念，借着这一段的话给我们有启示，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主，你纪念这里有许多的年轻人，有许多人就像以斯拉一样，但愿这一次经过这一次的聚会，你就是能得着一些人起来，来读你自己的话语，也靠着你的恩典进到你话语的丰富。主，我们再说，但愿你说我们所没有说的。主，但愿你真能够补满所有我们一切的亏欠和软弱。主，我们仰望你，但愿因着我们的软弱所失去的，求你补足。今天晚上我们相信你能做这样的工作，为了今天你给我们这样好的开始，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报告，请大家再忍耐一下。让我们翻到诗篇第119篇，诗篇119篇。大概是747页。大概是747页。我们读第9节，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第17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25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第33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41节，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49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57节，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65节，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73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81节，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89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105节，你的话是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113节，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129节，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137节，
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谕也是正直的。142节，145节，耶和华，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我必谨守你的律例。153节，求你看顾我的苦难，搭救我，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161节，首领无故的逼迫我，但我的心畏惧你言语，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的裸物。169节，耶和华，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然后175节，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在晚上的一个系列的交通里面，我们特别选了诗篇119篇。我们要从诗篇119篇里面来看，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的读圣经。因为我们相信诗篇119篇是把神的话讲得最透彻的一章的圣经。在这一章的里面，它不只告诉我们神话语的性质，它也告诉我们读神话语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他应该有怎样的装备，应该有哪些条件。那最后呢，也让我们知道读圣经的方法。我们一面看见过119篇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因为这一章摸着了神的心意，因为论到神的话，这是神巴不得所有神的儿女能够明白的一章。所以提到神的话，好像我们的神就停不住了，他要一直的说，一直的说，从第一节一直要说到176节。我们昨天晚上看见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176节刚好是分作22段，每一段刚好是8节。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看见过，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一共有22个字母，所以头8节圣经每一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第二段从第9节到第16节，那每一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开始的。那这样一直用到最后，就把22个字母用光了。那么刚刚好是22乘8节，所以刚好是176。那这种的结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称为字母的诗篇，但在所有的字母的诗篇里面，我们看见过诗篇119篇也是最独特的一篇，因为这样的结构是绝无仅有的。意思就是说，像这样很有次序的，每一段都是8节，而每一节都是用一个字母来代表的，所以这个只有诗篇119篇是这样的结构。但是我们看见过，神为着让我们能够明白诗篇119篇，所以在诗篇119篇的背后，我们会发现在别的圣经里面有类似的结构，但是不是在诗篇里面。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一个是在耶利米哀歌，另外一个是在箴言31章从第10节到31节。那么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我们知道一共是7章，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都是22节。那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每一章第一节是用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二节用第二个字母开始，第三节用第三个字母开始。所以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所以这样的一共用完了22节，所以因为是22个字。但是到了第三章呢，我们说有一点的不同，因为它一共是66节，所以刚好是每3节用了一个字母，就是头3节，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3、4、5、6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一直用到66节为止。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这个结构很像诗篇119篇。但是在耶利米哀歌最后一章， 我们发现圣灵跳到这个圈子外面，但仍旧保持它那个结构，就是那个诗的结构，而且仍旧保持22节的结构，所以整个来讲还是一个完整体。所以如果我们把耶利米哀歌全部计算过的话，我们会发现这里不是22个8，这里乃是给我们有看见有7个22，因为一共有7组的22。那么再加上这个箴言第31章，就是从第10节到31节那里讲到才德的妇人，特别讲到才德的妇人的时候，我们曾经很仔细地注意过，我们知道第10节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第11节用第二个字母，一直到这31节是用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开始，所以这里呢又是一个22，所以整个加起来呢刚好是8个22。如果是8个22的话，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就是8×22，8×22呢，我们算的结果是刚刚好也是176节。所以这个绝对不可能是偶然的，我不相信这是偶然的。那么你会发现这个两组的图画，一面是诗篇119篇代表的176节，还有耶利米哀歌加上箴言第31章的22节，也是字母的一个结构，加起来也是176节。所以我们知道是这两段圣经应该是彼此解释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诗篇119篇在神的话语里面到底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明白神的话语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我们昨天很着重的一点。我们也很已经看见过，已经看见过到底为什么有这个诗篇119篇。当然我们说过和神那个恢复的工作很有关系，就神如何借助以斯拉带着一批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美化圣殿，最后呢甚至于恢复神丰富的话。我们知道说到了耶利米，神的话就完全被恢复了。那这些人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圣殿的，但是他们回来是为着弥赛亚来而回来的，他们为着自己有千万个理由可以留在巴比伦，但是为着弥赛亚的诞生，为着弥赛亚有一天要进到圣殿，那这一批人一定要回来，从废墟里面把圣殿重建起来，好预备一个器皿，让弥赛亚能忽然进到圣殿，就像马拉基所说的。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像伯利恒这样的城也必须要重建起来，也必须要重新有人烟，这样的话呢耶稣基督才能够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恢复的工作完全关系于神忠心的旨意，尽管有许许多多的人已经从巴比伦那里分散到各地去，一直到今天有的人到伦敦到纽约，但是你看见一般剩余的民像以斯拉一样，他们仍旧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很艰苦的很辛苦的把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重建起来。我们叫这个工作乃是神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是关系弥赛亚第一次的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以斯拉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圣殿的，虽然这样他读过耶利米哀歌，因为我们知道说是这39卷的旧约是在以斯拉的手里把它放在一起，而且许多读圣经的人也相信说诗篇119篇很可能跟以斯拉很有关系。因为为什么是字母诗呢？字母诗的意思就是特别是为了小孩子小朋友们，他们从小的时候啊，他们能够把圣经神的话能够明白过来。那我个人十分相信说因为神兴起以斯拉的缘故，那么关于神的话在这里最清楚的一篇诗篇那就是诗篇119篇。所以圣灵呢在这里用的题材很特别，是用字母的题材来发表它。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让以色列的孩子们当他们在那里背诗篇119篇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背过来，因为你知道一开始头一段都是用 A